出埃及。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6年6月15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斯所传讲的信息 Anex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615。谢谢大请坐一会儿。那我的确很感激这种热烈的欢迎。那我想对主席博士，对波斯弟兄，那另一位伯兰德博士，那我想说，那很高兴来这里跟你们弟兄们在这美好的团契中一起服侍，那把这个当作是，那我认为一年后要再回来这里是一种的荣幸。那你们非常的好，那我确实感谢你们大家的友善还有好客。那我也想对从不同教会赶来聚在这里的所有人来说，那你们非常的好，很配合，我全心的感激你们。那希望我在什么时候能对你们有益处，那对你们成为一个祝福。那我全心感谢凯德尔堂及其工作人员，那毫不犹豫的说，聚在这个大教堂的屋檐下确实是一份极大的荣幸。那我相信在我一生走过的一直播道大会中这是音响效果最好安排的最好的教会。那我确实感激他们的友善，感激他们向我们敞开的大门，愿主祝福他们。那阿拉塞尔福特先生，那凯德尔工作人员，那我由衷的感谢你们所有人，我的弟兄们。那如果对你们能够成为一个祝福或能帮助你们的话，请告诉我。我想到了那他的意义，那凯德尔先生怎么做的。那这个仁爱、受苦、眼泪和祷告的纪念物，他和凯特太太都去了上面，愿神使他们勇敢的回安息，这是我的祷告。那我们把能进凯特堂继续的工作，尽我们的份，来当做一份的荣幸。那正如凯特先生和太太在教会里面忠心劳苦一样，那我们希望明年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大家都回来。那我相信等到我们回来，所有的病人都会痊愈，那所有没有得救的人都会得救，愿神祝福你们。那我想起在这些早餐会上讲到了传道人的名字了，那让我确实那被他的信息所感动，那些信息真是非常的好。查尔斯·韦森，我相信他来自西汉，那如果他那样的教导，他那里一定有一个很好的教会，他确实是个好教师，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那我相信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刚才为我收取了奉献，那谢谢你们。我来绝不是为了奉献，我告诉他们不用那么做，我来只是成为你们的祝福。但我感谢你们我有四个孩子还有妻子，那我有许多的开支，我一天大约开支100美元，那不管我是不是在做工，我是不是在工厂上，那我的办公室等等的开支，那你们的奉献的每分钱都是你们的生活费，那你们跟我分享这钱，我向你们保证，我要尽力为神的国来花每一分钱，愿神给你们百倍的回报，这是我的祷告。那在我们打开这本书之前，那让我们对作者说一会儿话，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从内心的深处感谢你，感谢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心里的爱。那今晚在这次报道大会以及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低头为你所做的一切的事而将感谢归给你。求你祝福每个有份于这次大会的人，我们为你所做的许许多多事而感谢你。我们看见见证涌进来，我们回家发现肿瘤没了，各种的疾病痛苦都从他们身上被除掉了，我们为此而感激不尽。那最重要的是那些魂带这个向你举起的心而向你降服，主，我们祈求你丰丰富富的祝福他们的生命，赐给他们长寿，使他们在来世有永生。佛，现在我们打开你圣经的书页，我们祈求你借着圣灵向我们来传道，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晚稍微有点迟我不想留你们太久今晚还有100多公里的路要开车，那所以我很想这么说。那我不是指牧师等人， 那许多时候人们会说，那写信给我们，那给我们寄一封信，那有时候那背后却有其他的什么目的，那可能是，那我现在不是有意要伤害谁，那虽然没有电台广播啊等等的要支持，但我没有任何的东西，那我竭力维持我的时工，那保持的微小，那这样我就能够服侍，不看重任何的负担，那我没有报纸，那没有任何的东西，只有主耶稣，那他是，那他是我充足的份，那但是许多时候在聚会里边注意到，那没有任何祷告的衣服、手帕等等堆起来要祷告的，那你们大家都相信那个对吗？那是经文。那如果你想要一块，那就给我写信到 Jeff Schmier， 那我向你们保证不会向你讨钱或讨任何的东西，完全是免费的，那不要你花一分钱。那我很高兴能那么做。有时候人们借来一些小东西，像邮票啊、衣服啊等等，那我们必须买的物品来帮助我们。那每一件，那我都祷告过了，要寄给你们。那我们在这方面的施工比我们最近做的其他的任何事情都更大，那他们往全世界寄出成千上万封的信件，那神在这方面确实祝福了我们微薄的努力，那因为这是顺从经文。那只要写信给我们到印第安纳州的杰夫逊维尔，就会送到我那里，邮政信箱是325，那但不需要写那个呢，在杰夫逊维尔只要有我的名字就会送给我的。现在我们要赶快进入经文来为病人祷告，那围着你们从不同地方来这里的所有亲爱的人，那他们在后面告诉我，我相信那这里有从世界不同地方来的人，那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那特别是我遇见的从非洲来的人，我希望很快在非洲另一场大的复兴会上面来传道。那我说，那有一件事你们可以为我做的，那就是你们能给我的最大的帮助，你们愿意做吗？请说阿们，就是为我祷告，那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事。那记住，当时候艰难挑战从巫医还有其他一切的东西而来时，我要依靠你们。我知道当我传道时，人们会为我祷告。那如果在河的这边再也见不到你们，我希望在彼岸见到你们。愿神与你们同在。那我们在神的道中来读出埃及记我是指民数记13章，从第30节来读起。那选一个小的主题，从经文中取出一小段的内容。那若神愿意靠着圣灵，那没有任何预先的计划，只是等候恩膏下来。那我要留意，那尽量不留你们太久。那如果我们能做到的话，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因为我们足能得胜。那昨晚，那最近两个晚上，我们一直在讲创世纪，也就是种子篇。那神在那里种了种子，撒旦也种了他的种子，那从此他们都一起的生长，很快就要到庄稼收割的季节了。那如果我们在这里有大约两三个礼拜的美好的复兴的时间讲一些大的事情，那就好了。那我是个预表学家，那喜欢那把影子那当作预表，因为如果我知道影子是什么，那对实体是什么样子，我就有一些的概念。那既然没有受过教育，那我必须得要去找影子，去旧约里边来看。那旧约，那预示着新约，那旧约的一切都讲到了哥哥他，一切，那你在基督里得以完全，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背了一个耶稣的受难像，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去教会，你得救不是因为你知道的教理问答或你的教科书，那你得救甚至不是因为你懂圣经，你得救是因为你认识基督耶稣这个人，那认识他就是生命，甚至认识他的道都不是生命，而是认识他这个人才是生命。只有一个方式认识的，那就是从神的灵重生。那最近两个晚上我们查考了亚伯拉罕伟大的先祖，那今晚我们要翻到出埃及记来看一下。那我们讲到了亚伯拉罕在山上，他在那儿献上公羊代替以撒，称的地方叫耶和华以勒。神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寄居在一块陌生之地，要成为奴隶， 被奴役400年，但神要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那我们发现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约瑟，约瑟被他的兄弟们出卖，那这是主耶稣完美完全的预表。那他被带到那记住，他被父亲所爱，那被他的兄弟们所恨。那他们恨他的唯一的原因，因为他是属灵的，他能够看异象，能解梦。那他的兄弟们，那他们都是教派的好人，但他们就是不能够明白超自然的方面，他们无缘无故的恨他。那这完全的预表的基督他来了，而他们那些人却恨他，就是他的弟兄们，那些犹太人，因为他属灵，那有属灵的悟性，能够预言说出或知道那他们心里边的秘密，能说出那他们会有发生什么事，他们的问题是什么。那犹太人为那个缘故而恨他，那但他是属神的。那后来约瑟被扔进了坑里，那本该被杀了，那就又从坑里边被提了上来，在埃及下入了地牢，那从那里又成了法老的右手。那正如基督被卖了30块银子，约瑟也被卖了大约30块银子，那基督被扔进坑里坟墓里，那又被提上去坐在父神的右边。那若不先经过约瑟，那每个人那就没有人能去到法老那里，若不是借着神的儿子基督，也没有人能够去到神那里的。那有一条公告发布了，那说那约瑟那可以随其所愿的捆绑法老的仆人。那另外当约瑟坐车出去时，那喝道的在他前面走，说大家都下拜，因为约瑟来了。那当耶稣来了，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那朋友，有一天你要祷告，那有一天你要承认耶稣的，那要么是现在认他是你的救主，安然见他，要么是那天认他做你的审判官见他，那是神的愤怒将是你的归宿。那注意，那继续以后，那以撒雅各被带下去，那死在埃及，那又被带回到巴勒斯坦地埋葬。约瑟死了，那他死的时候，他给所有的以色列人留下一个记号，那说不要把我的骸骨葬在这里。那我喜欢这点。那你们注意到吗？那昨晚我们读到了字里行间的意思，那这是字里行间的内容。那你们愿意在这点上面忍耐我一下吗？那这是字里行间的内容。那瞧，他们是先知，那这是为什么他们能够看见这事儿？那过去没有写下来，现在没有写下来，但他们是先知，他们能够预先见到这个。那注意，当族长约伯那在他的大灾难的末了死了，那我很喜欢约伯记。那许多人忽略了这本书，那是神那在约伯记里边有全备的福音。那他一切的试炼，那我在我的教会传讲约伯记讲了一年多，那我讲到约伯坐在炉灰上，我让他在那里待了大约6个礼拜。那一个女士那不想走到我面前告诉我，于是他写信给我说，不然弟兄，你什么时候才能让约伯离开炉灰呢？那一切那都跟那个连在了一起。那那伟大的族长站在那里，那他想要找到一个地方能够去到神的家敲门，能够跟神会面一下。然后以利户下来，那竭力的告诉他说他错了，那有一位义者要来按守在罪人和圣洁的神身上，为两下搭起桥梁。当约伯那圣灵降在约伯的身上，他站起来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虽然皮肉之虫毁坏我的身体，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然后雷声轰鸣，闪电划过。那注意，那他说的，那末了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这是一个连续，末了 必站立在地上。那虽然我皮肉之虫毁坏我的身体，那对不起，我必在肉体中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见他，并不像外人。那他们都知道约伯是先知，那如果约伯要看见救赎主末了站立在地上，那先祖们借着启示知道他们也要看见他。那所以约伯被埋葬的地方，那我们可以在这主题上面花很多的小时，但是那只想触及一些要点。那亚伯拉罕来了，当撒拉死的时候，亚伯拉罕指定了一个地方，买了一块地。那你们查考过那是在哪儿吗？这是约伯所葬的同一个地方。那亚伯拉罕死了，他跟撒拉葬在一起，亚伯拉罕生以撒，那以撒死了，他跟亚伯拉罕葬在一起，那以撒生雅各，雅各死在埃及。但在这死之前，知道他属灵的儿子约瑟是个先知，他说约瑟过来，把手按在我的大腿上。那当他强壮，那很了不起时，那除了天使摸了他的大腿，在河的这边他是个强壮，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抢夺者，但在河的彼岸他却是个跛脚的王子，他有了王子的名字，那从抢夺者变成了以色列。那约瑟不说安在那里，雅各说，你指着天上的神启示，不要把我的骸骨葬在一起。为什么你葬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说，你指着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的神启示，不要把我的骸骨葬在这里，再要把我带回到故土。为什么？那约瑟几年后他死的时候，那雅各被带回去跟亚伯拉罕葬在一起。那约瑟的死的时候说，不要把我的骸骨葬在这里。为什么？他说，你们出去时要把我的骸骨带走，葬在应许之地。为什么？他们知道在复活时，复活的初熟的果子，那耶稣要来。当他来时，他们为他做的事，他们说的话，那在复活节的早上，当耶稣复活时，马太福音27章圣经说，在耶稣复活时睡在尘埃中，圣徒的身体堕从坟墓中起来的，与他一同进入了荣耀里。那谁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瞧，他们是属灵的，他们有辨别力，那知道复活不会发生在埃及，复活要发生在应许之地。那弟兄们，今晚我知道，因为离开浸信会教会等等，我受到了许多的批评，那但我看到主再来的属灵利益，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在复活时，神必将他们与基督一同的带来。那你可以有你想要的一切的狂热，还有一些大的宗派，但只要把我葬在基督里，那因为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在复活时，神必将他们与基督一同的带来。这在字里行间你们看到了吗？那最后出埃及的时间到了。那出埃及的意思是呼召出来，或者说分别。那时间到了，神必须把他的百姓分别出来。那么出在了奴役中，这完美的预表的今天。那我想教会这个词的意思是被呼召出来。那今天世上，那有一次出埃及在进行，你们相信吗？神正从外邦人中间呼召一群人归在他的名下。那犹太人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外邦的日期那时就结束了。行，那当福音转向犹太人时，外邦人的日期就结束了。那我知道那一定是很快的，每一个迹象都指向那个。那注意，出埃及呼召出来，所以神在他准备做这件事时，那世上没有任何的事是人能做或能够插手的，是神自己来做这事。那不管我们多想说，这个组织要这么做，这个宗派要那么做， 神要做些事，那是唯一能做些事的，是神至高的恩典降下来，把教会，也就是那些呼召出来的人联合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就要有一次出埃及，一次出来，那留意神是怎么做这事的，那非常的特别。他们带来了一个男人和女人，是神的义人，那他们生了一个小男孩，那给他取名叫摩西。当摩西到了40岁时，他拒绝被称作法老女儿之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是法老的儿子，那叫他在宝座上，但如果法老能够查验一下神的道，他肯定不会做他所做的事的。那所有朋友，今晚我肯定，如果你能够查验神的道，那你会谨慎说话做事。那法老认为，哦，我一定是安全的，但是摩西是属灵的，明白神要领以色列人出去，神呼召他做这事，那他凭着自己做这事，那就是今天许多人的问题。你想要给自己带来医治，你想要借着激动来带给自己救恩，那是行不通的，做不成。那加入教会签文件投入保证，那这不是神的计划，那是宗教而不是救恩。那所以摩西失败了，败得很惨，逃到旷野又过了40年，神让他在旷野的偏僻处，他在那里娶了这个埃塞俄比亚夫人西普拉，那他的脾气很大，那摩西的脾气也大，那我想他们在沙漠的偏僻处那偶尔有一些的麻烦，那不要因为你妻子有点脾气就拒绝的，也许那是你的十字架，那神可能用那个来调整你。那你们妇女对你们的丈夫也是一样，要联合在一起，既然你向神承诺，那你们要联合在一起，那就要持守住。那注意，我是个不相信结了婚又离婚的人，那你们知道的。那瞧我的弟兄，如果你在这件事上有更多的祷告，离婚的事就会少很多了。那摩西现在80岁了，那他不但没有成为拯救者，而且看起来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那他是给他岳父放羊的了。吼吼，那一天早上他走在沙漠的偏僻处，那太阳正在升起，他望过去，那看见荆棘在燃烧。神总是赐下一样的东西来吸引信徒的注意力，留神的走到一边，那不是要批评，不是要分析，不是摘些的树叶拿去实验室看那些树叶为什么没有烧毁，他走到这燃烧的火的旁边，他存敬畏的心走上去。神说，摩西，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那今天就是这样，那之所以恩赐，那教会今天人们得不到很多恩赐，是因为你没有存敬畏的心来就近他，你必须完全的降服，下了决心的来就近他。阿们。你走到神的面前，不要随随便便的上去敲打祭坛嚼口香糖，那不是就近神的方式，你要竭尽全力，怀着健全的心智，真心的上去，那是神不悦纳你。那注意，神说，摩西，我看见了我百姓所受的苦，我记得我的应许。我爱这点，神总是记得他所做的每个应许，我要打发你下去。那摩西开始抱怨，但他说，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神将荣耀显给摩西看，他就准备好去了。那他亲爱的妈妈在神学上给他的40年的一切的训练，那他在所有的教科书上所学到的一切，他却因所有这些失败了。然而在神的火的面前降服了五分钟后，他所接受的装备就比世界上一切装备所能给他的更好。今天我说，我们的神学院和传道人所需要的不是漫长的教育，还有多少年的训练，而是进入永生神的同在中，得到神的神圣旨意和大能的启示，然后就近他。那不是带着一个批评的观点说我的教会不相信，而是当你就近他时脱掉你的鞋子，存敬畏的心而来。 那神可以做那一些在人的头脑看来十分荒唐的事情。那就为你属肉体的头脑第二天早上会说什么。那摩西来了，那跑回家叫了希波拉，那他坐在驴的鞍子上，每条腿上各坐着一个孩子，那他手里边拿着杖，一个80岁的老人，那胡子下垂，那长发下垂，那牵着一匹小驴，弄成绳子牵着他，他妻子坐在驴上，每条腿上坐了个孩子。那摩西你要去哪儿？下埃及去接管。多么的荒谬，一个人的入侵，是的，但美妙的事他做到了。为什么？神那么说了。不管他看上去多么的不真实，看上去多不合理，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要试图弄明白的，只要顺从神说要做的事儿。今晚如果你希望，你就可以接管环境，神那么说了。你可以接管你身上一切的疾病，神那么说了。他过去这么做了，他还会这么做的，赐下了应许，就在背后支持应许。那人用什么样的武器呢？那接着发了有许多的战车，刀兵马兵等等。那摩西手里不是拿着一个弯曲的杖，你手里是什么，你可能不会吹哨，但你可以做件事儿。那不管你手里边的是什么，用它来荣耀神，把它交给神，让神来祝福的，你留意看会发生什么事。肯定的，不管你是什么，它可能在你看起来微小微不足道，但只要把它交给神一次，那先来好一顿的午饭，那对他来说不算多，可以一旦放在耶稣的手里就喂饱了5000人，还收拾好了几个篮子。那不管你要做什么都去做，那不管你有多小的信心，把它放进去，放在哥哥大的十字架上，为此相信神的应许，留意看会发生什么事，都会如何的加增。确实是的，那看起来多么的荒谬。那这个老人家满脸胡子，是的，下去老兄，你要去哪儿？去埃及？你要去干什么？接管。他做到了，他下去接管了。他令以色列人脱离了奴役。那在出来的路上，神显了神迹奇事。那你在圣经中任何时候看到的一个触摸了神的人，都有神迹奇事随诊。那耶稣应许了同样的事，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今天你认为一个信徒的迹象是什么呢？神学博士、哲学博士、文学博士或类似的东西吗？那耶稣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超自然的迹象。我们教会的东西根本行不通，你想要凭自己来做。那就像扫罗有一次他退缩在那里，哥利亚在山的另一边威胁着，那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吓得要死。但有一天，一个在哥利亚看来错误的人来到了营中，那个骨瘦如柴、溜肩膀、裹羊皮的人名叫大卫。他说：“你们难道告诉我，你们任凭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战吗？”他说：“我去跟着他。”哦，这何等的勇气！为什么？他去过某个地方，他有了经历。扫罗说过了，孩子，我要把我的盔甲给你穿上。这个大卫穿上大的盔甲，那头盔的可怜的人腿都给压弯了。那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那牧师你给他挂满了许多的学位等等，把他的腿都给压弯了，不知道干什么了。扫罗发现了一件事儿，是的，那怎么训练的教育的？那更糟糕的事儿，带着去神学院，把神放在他里面的东西都给弄掉了，是的。大卫四处观看，他发现扫罗发现教会的马甲不适合一个属神的人，是的。那我们发现小大卫说脱掉的东西吧，我从未证实过他，但一次我有个经历，那是我随身带着的东西，那是今天教会需要的，就是一个知道怎么回事的真实的经历，那这个走上确实的变得不一样，是的，圣灵的恩膏，你们相信吗？是的，先生。大卫说，我知道一件事，我带着这甩石器，那熊跑过来叼走了一只羊羔，我便杀了他，狮子进来我打死了他，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也必这样。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是今晚有经历的人，他们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那是摩西下埃及的原因。不管那世人看起来多么的荒谬，摩西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到过神的同在中，任何有那种经历的人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任凭世人叫你圣冠伦狂热者，不管他们想叫你什么，对你都没有任何的影响。你还是继续向前，你有件事要做，耶稣有件事要做， 应验父的旨意，你有同样的事要做。好的，那我们发现有时候神让我们陷入了麻烦，那只是要显明他对我们的爱。那看看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那如果我们有时间提起那些大的地方，得要花几个星期，但我们注意，那当他们从埃及出来，他们正在行进。那首先你知道他们发现自己去到了绝境。吼吼，天哪，那天早上他们醒过来回头看，那一边是山、红海和沙漠，那法老的军队来追赶他们了，整个的自然界都在他们脚下颤抖，没有一件事可做的了。神让他们进入了那种的险境，是要将自己启示给他们。那今天我想许多时候我们进入险境的原因是神想要启示，向我们显明他的爱，向我们证明这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他的大能仍然是一样的，肯定的。那注意他，那首先你知道，那摩西开始祷告，然后的迈步走向红海，那主赐下了大风，在红海中划出了一条路。哦，神总是开一条逃脱的路，每个试炼他都会开路，只管站住，不要跳来跳去惧怕。那你们只要站住了，神说知道我是神。那他试炼艰难时，记住有时候那是神想要向你证明他的爱，但记住那不管有多少的红海，神都有经过他的路。那神带神怎么带领他的百姓，很奇妙不是吗？有人经过水，有人经过洪水，有人经过试炼，但都经过雪。神带领他的儿女，不管什么挡在路上，都必须从路上挪开，他必须得让路给神。那当他们过了河，有了一个五旬节的大的喜年，一个营地的聚会。那如果那不是五旬节的聚会，那我就一场都没有见过了。摩西在营里边唱歌，米拉还有所有的妇女敲锣打鼓跳领舞。那如果那不是五旬节，那我就从未见过一场五旬节的。是的，神应许了他要供应他们在旅程中一切的需要，应许了我们他要供应我们旅程中一切的需要。同样的神，同样的应许，同样的神做了应许。那我们发现那他们出去走了一点点路，他们没有食物了，神从天上给他们降下食物，叫做玛拿。那当他们出去尝玛拿时，他们说那是甜的，那是圣灵完美的预表。那我们的生命，那是给自然的人在旅程上吃的自然的食物，我们属灵的食物给属灵的人是在旅程中吃的。那瞧，那只要他们在旅途中，那玛拿就绝不会中断。那在旅途中，那摩西吩咐亚伦说去盛起俄美尔满的玛拿，那留给世世代代。那当祭司那被按例去服侍，那他可以进入至圣所吃一口起初降下来的那原本的玛拿。那这是圣灵何等美丽的预表。当圣灵最初在五旬节降下来时，彼得告诉他们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那个。那我经常想，如果这个不是那个，我就要持守这个直到那个来到。那我喜欢这个，那如果这个不是那个，那这个要维持到那个来到。但我相信这个就是那个。那注意，那当他们都在吃玛拿时，他们醉了，那醉得极其的厉害，那像酒醉的人一样摇摇晃晃。那听着，我的天主教的朋友童女玛利亚跟他们在一起，那如果他都必须得得到那个才能够进入天堂，你岂不也得必须要有那个才行吗？是的。那你知道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吗？我们之所以对那么多的事如此的过敏，是因为我们还喝的不够。那你相信吗？那我相信是威廉布斯克里本一次在英国早期那救世军的日子说，那天晚上那他错过了火车，那不得不走在街上，他跟警察一起走，那天下着雨，那一个老酒鬼躺在街上，那醉的简直要冻死在街上了。那他说，那叫警车来，那警车来了，那把酒鬼给抬起来放在车上。他说，你们要怎么对待他呢？警察说，我们要带他下去，把他投在监里边。他说，那你们不想照顾他吗？警察说，他不需要帮助。说这是会得肺炎的。那警察说，我想如果你带他去救世区，你会给他铺床垫，使他暖和一点，那给他喝点热咖啡，洗个热水澡啊什么的。他说肯定的。警察说，那就是为什么你们会害死他的原因。 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您不明白，但这个人醉得如此的厉害，他的皮肤气孔里边都充满了威士忌，那寒气根本进不到他们里边。圣经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那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喝醉了圣灵，直到我们的身体被圣灵大大的充满，直到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无法能够进去。问题是我们没有喝醉美好老式的五旬节的酒。阿们。是的。那对。神说他要供应他们在旅程上需要的一切。那他们去尝的马拿，马拿的味道就像蜂蜜一样。那你们曾在属灵的队列里边尝过任何的马拿吗？我相信有人说，那神说那尝起来像磐石里的蜜。那大卫怎么说的？那就知道大卫是个牧羊人，他放羊，那牧羊人总是随身带一个袋子，里面有蜂蜜。那不管什么时候，那绵羊生病了，他们就把蜜涂在磐石上，让生病的羊去舔着蜜。在羊舔着蜜的时候，他从磐石上舔到了石灰，便得了医治。弟兄，今晚我这里有满满一袋子的蜜，我要把它涂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你们生病的羊去舔，肯定会找到一些的东西的。我们不会把它涂在任何的宗派上，我们要把它涂在他所属于的地方，涂在基督这万国的磐石上，就是要从那里边来舔。那当你去舔的时候，肯定会舔到一些东西的，所以赶快的开始舔吧。那留意看，当你从神的磐石基督耶稣甜蜜的时候，疾病就开始消失了。那是从磐石来的道，那找出发生了什么。那我们现在需要的，教会需要的是美好老师的圣灵的复兴。我们需要活回来。我们现今在教会里面得到的唯一的活，就是在地下室里边的。是的。那在我小的时候，我弟弟和我有一次我们出去，那么看到一只水龟，那乌龟，我们印第安纳人知道他们是什么。那走路很滑稽，那么小孩的心小黑的东西看起来很滑稽。那所以我说，那么就把他抓来，那么一把抓到他，他就缩回到壳里边。那这样想到，当你真的去把福音讲出去时，那些老绿毛的龟就缩回到壳里边去了。哦，不相信那个神奇奇的日子过去了。哦，是吗？那所以说，我要把它修理好。我去找了一个长枝条，剪断的，往他身上抽，那没起任何的作用，那只是躺在那儿。那你不能把他们抽进去。是的，没错。我说我要修理好的，我把乌龟拿到小溪里边，把它按在溪里，那只有一些气泡冒出来，就这些。弟兄，你可以给他们脸朝前、脸朝后施洗，随你想怎么施洗，没有任何的作用。是的。那你知道我怎么让他走的吗？我生了一堆火，把这火就放在火上，他马上就走了。是的。今晚教会需要的是美好老师的圣灵的心。那就会为神而运行，只要他们点着了火。是的，神开了一条路，显了一切的神迹奇事。后来他们叫了加里斯，哦，那有很多我们想讲的东西，在时间不允许了。那我们等一下为病人祷告。当他们到了加里斯审判座，那这时试炼的时候到了。那所以我想要你们注意，那在所有的大的神迹等等之后，那他们准备过去得胜的地了。那试炼的时候到了，那他们害怕过去。那我想弟兄们，今天教会的问题是那些著名的博士和神学走到了尽头。我想这是教会试炼的时候了。那就在进去之前，他们打发了12个探子，那探子回来，他们回来时，10个探子说：“哦，那是一块美地。”那所有12个都说那地是好的。经常说砍下来了一串葡萄，两个人才能够扛得起来。他们说那是牛奶与蜜之地。那我们想象那是很好的饵料。那你们说呢？奶与蜜，那它可以做成美好的五旬节的鸡尾酒，不是吗？阿们。葡萄酒、牛奶和蜜搅在一起，你说到维他命的超过了药店里边所有的一切，确实是的。他们说那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其中10个说：“哦，但弟兄们，我们无法夺取的， 那里都围着围墙，那不可能夺取，宗派太高了。那我告诉你们，你们不可能刺穿他们的。但有一个人知道他在讲什么，那就有两个，加勒和约书亚，他们说我们能够夺取他。阿们。那今天就是这样的一双，那能够拥有一场跨宗派老式成圣圣灵充满的复兴吗？我们肯定能的。我们能够神的医治吗？我们肯定能的。我们能够神的医治在长老会、为了公会、路德派和进行会的教会里边吗？我们肯定能的。神怎么说了？那些人看的是环境，那加勒和约书亚看的是神的道，这就是差别。那如果你去看周围的环境，那你就会灰心的。但如果你的眼睛转离环境，看神对此所说的话，那你说伯兰弟兄，那医生说我得了癌症，是的，那没问题。但神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的，那又怎么样呢？那你知道摩西在旷野带领那群以色列人有40年，那他们超过200万人，每晚有多少婴孩出生，多少人在旅行中腿断了什么的等等，那他们中间的疾病病症，那摩西领他们出来40年后，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人。那今晚这里一些的医生，那里都不想看看药箱，看那里面有什么东西，那他都给人们什么处方了吗？那每个晚上摩西医生怎么让整个旅程上面分娩的还有年老体病的人，那他是怎么做的？你想看看摩西的药箱吗？那多少人想看看里面装的什么？就是让我们看看。好的，那我们要翻过来看里面是什么。那这是他的处方，那我找到了。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们一切的疾病，那是他给他们每个人的处方，你们需要的就是这个。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们一切的疾病。200万人走了40年的旅程，出来是没有一个软弱的。哈利路亚，神仍然活着作王，他仍然是神，他今晚跟当时是一样的耶和华。阿们。回来吧，神带领他亲爱的儿女。我真是不愿意停下来，但我必须得把它删掉一些了。那你们相信神带领他的儿女吗？圣灵带领，圣灵充满。那为什么你来这里？那你今晚在这里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被人看见吗？不是在这么炎热的地方，你们不是要让人看见的。你们来了为了一个目的，圣灵带领你们来到这里。神甚至带领他的动物，你们相信吗？那不久前你们可能在杂志上面听过了，那我爱野生动物。那我跟我的学生传道人的梅希尔先生还有高德先生坐在我的走廊上，那他们是录音的小伙子，那他们上来我们交谈，我们坐在走廊上面交谈。在去年七月那大早路上来了一只老负鼠，那他爬过来，那一路经过了四栋没有篱笆，那还有篱笆门的房子，那来到我的有篱笆还有篱笆门的房子那里，那进来了。那我说我知道，那任何研究过野生动物的人都知道，负鼠白天是瞎的，那他们夜间觅食。那我说看看他，他却得了狂犬病。那高德先生在这里，那是卖书的，他在院子里边爬草，院子里有一把耙子放在那儿，又拿了院子里的那个耙子出去按住负鼠。我说我想那瞧他的左肩全都断了碎了，那被狗咬烂了会被车压碎了。那我希望这话没有让他们恶心，那他满身都是蛆虫还有绿头的苍蝇，我说可怜的家伙要死了。那当我把耙子举起来时，我刚好注意到负鼠，那通常那负鼠会装死，那等到我把耙子举起来时，那负鼠起身向屋子走去，我用耙子把他按住，那院子里的耙子，那发现负鼠那世上只有两种动物有袋子，那就是袋鼠和负鼠，他们又在装在袋子里。那当负鼠的袋子松开时，有九只大约这么大光溜溜的负鼠幼崽。那前一天那李小静和我在交谈，那报纸刊登了一个年轻可爱的黑人女孩生了一个孩子，那个私生子，那他把孩子裹在毯子里边绕上电线，那把孩子是希尔斯，然后带着孩子坐出租车到桥上，然后把孩子扔到了河里边。那当局打捞起来了，那他们正在谈论那里有多么的残忍。我说这只 母父说是个哑巴的畜生，却比那个女人是个更好的妈妈，是的，有比那女人更好的道德。那我们在谈论着，那我的先生我的太太上来，那下面先生也进来了，那我们正在谈论这事儿。那位松开父说，那最后起身拼命地向房子走去。那我说，只要他大约只能够活30分钟了，但他要用尽那30分钟为那些的幼崽的存活而奋斗，而那女儿却想淹死自己的孩子。我说这是真正的母爱。那可怜的家伙起来爬向我的台阶，跌倒了，然后精疲力尽了。我走到那捅了一下他，我说他死了。那我捅了他之后看一下，他说啊不，在里面还有生命。那我的太太，我的先生的妻子，那是某种的兽医，他站在那儿，他说啊不烂弟兄，那现在要对他做的唯一的事就把他杀死，杀死那些小附属，他们太小的嘴不是圆的，那就不能用瓶子喂他们，那不要让他们受折磨。那些小附属想从死去的母亲那里边吃奶。我说哦，那太糟糕了。我说杀死他，他说是的。我说我杀我不能这么干。那他说为什么呢？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是个猎人。我说是的，但我不是杀手，我实在那不忍心杀死他。他说那让我丈夫班克斯去杀死他，那拿你那把枪来的杀死他。我说我就是不能这么做，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那任凭了可怜的东西现在整天躺在炎热的热头下，那些幼崽那像那样从他身上吃奶那样死去吗？我说我的姐妹，我知道你是对的，那但我就是不能这么做。那一整天我家里都很多人来，人们过来，那天晚上我的先生过来说，那 Billy 那你需要出去休息一下。那他和他妻子，我和我妻子，我们开车出去，那我们几乎从一条小狗的身上碾过去了，我让他停车往回，那我回来把小狗抱起来，那身上长满了癣呢，跳蚤虱子。我妻子说那我想你要留着他吧，我说是的还怎么。他说把这狗杀死吧亲爱的，那东西反正也快死了。我说为了祷告，我说他小的应该活下去，他没有任何的错。那虽然现在城里是很大的好的颗粒犬，那你知道那神那么行事的，肯定是的。那后来那到我们大约那十一点回家，打开灯时我们发现那只附属仍然躺在那儿，四肢伸着。那我的弟兄说，那布兰弟兄，你打了足够多的猎，知道你打了那么多的附属，那知道太阳下山时，如果那只附属会起来，它就会起来的。那你们些知道附属的人也知道，他说当然那那时他就会起来的，那他再也不会起来了，他完了。我说相信，那他身上满了露水，那些小附属仍在吃奶。那我的姐妹说，不然你需要的任凭那些的附属那样受折磨吗？我说我不知道，那我的弟兄我就是不能杀死的。比如从某处进来，这只在钓鱼，到一点进来，那开灯照在附属的身上，就躺在那儿。那整个晚上我都想着那只老附属。第二天早上我出去，有一个小女儿，那她十岁了，那最近刚看到他的第一个异象，一个很属灵的孩子。那早上六点半左右，我看到他穿着小睡衣走到走廊上，那我去到那里往旁边看，那门边躺着那只老附属，甚至都躺在那儿，那些幼崽仍在努力的吃奶。那白姐说，爸爸他死了吗？我说亲爱的我不知道。而爸爸你要怎么处理那可怜的母附属呢？我说亲爱的我不知道，那你回床上去吧宝贝儿。我说太早了，你不要出来。他说爸爸整个晚上都想着那只附属。我说我也是。那他说那你要怎么处理他呢？你要让伍德弟兄杀死他吗？我说不亲爱的我不能那么做，那你现在回床上睡觉吧。那我出去捅了一下附属，那看上去他没有动。那我又试了一下，我看到他仍然活着，但然后那条腿肿了起来，满身都是蛆啊跳蚤。我说可怜的东西。我回到旁边的房间，那到我的内室，我坐在病人进来接受祷告的地方，我像这样搓着脑袋。我说我要怎么处理那只附属呢？那我必须得做点什么，那是个羞辱。那有什么东西，那我不知道你要怎么相信这事，那取决你和神了。那我听见我声音说，那像个女士一样在那门口等了24个小时。你昨天传讲了的取了一个主题，说的是个真正的母亲，她想要抚养她的幼崽，然后她在你门口待了24小时，你却从未说一件有关她的事。我说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她声音说她在接受祷告，她在等候轮到她的祷告。我说了我不知道她的，我想我怎么了，我在自言自语吗？ 那我想的是什么？我认出了圣灵的同在。我打开门出去，站在父手旁边，我说天父啊，那里边家正在看着父手，我说天父啊，我如此的愚蠢，不知道你神圣的恩典。我说那等一下，是的，你知道空中的飞鸟，你知道万事，你知道所有的事儿。那这只老父鼠比许多传道人更加知道神的意志。我说那他在这儿，那他没有魂，那这鼓励了我。你告诉我去为病人祷告，许多时候我看到病人被带领。但如果你如此看重那只老父鼠，要抚养他的幼崽，那你要圣灵带他来，因为他没有魂，他是只哑巴的畜生。那他来像个母亲一样躺在那里快死了，等候轮到他来接受祷告吗？我说求神赦免我，我竟然如此的愚蠢。我说天父啊，我祷告若是那样的，求你医治这只老父鼠。我奉耶稣的名求，如果你打发这东西从路边，我不管他从哪里边都被咬烂了躺在那儿，他想抚养他的幼崽，你打发他那来这里边接受祷告，带领他来到这里。我说对不起，我不明白，我祈求你让他得医治，奉耶稣的名。那不能，我说完这话，那这老父鼠就翻过身来看着我，起来捡起九只幼崽，向上把他们放回到他的怀里边，抬头看着我，仿佛就说谢谢你好心的先生，把尾巴翘到空中，走在路上拼命的往林子里边走去了。是的，那报纸刊登了那些文章的所有的地方，哦，我们当地的报纸刊登了这事儿，那杂志刊登了，人们从德国寄信来说，阿伯兰弟兄请为我祷告，就像你为那只父鼠祷告一样。瞧，如果神能够带领一只哑巴的畜生，更何况他带领你们来这里呢？当然了，面当像那哑巴的畜生一样知道神，聪明被圣灵充满，重生神在他的大自然里运行，行作神迹。那你们看鸭子，那他们从北方来，他们从南方去北方，在那里下蛋孵出小鸭子，他们从未离开过那池塘，但是让第一股的冷空气从山上面下来，降到那池塘里，那霜。那当我冬天秋天在北方打猎时，那大约九月份，那第一股的冷空气降在山顶上，那股冷空气往下刮，那你知道吗？在那群鸭子中有一只那被拣选出来的老公鸭子，那都会跑到了池塘的中间，把那小鼻子伸向空中，嘎嘎的叫个四五声，池塘里的每只鸭子都会聚到他那儿。是的，鸭子知道他们的首领，人却不知道。那只老鸭子在池塘上出生，但它会径直从那池塘上飞起来，笔直的飞往路易斯安那州的稻田里。他们称之为本能。如果我们本该有鸭子的感官，如果神赐给鸭子本能，领他脱离危险，那更何况赐给圣灵领他脱离危险呢？我们借着圣灵的喜，肯定该知道的比鸭子多。但问题是，弟兄们，神行神迹显奇事，我们却坐在后面，想知道这是不是符合我们的神学？那就是今天神不能够带领我们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在四处绕圈子的原因，像以色列人四十年所行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在追求神的圣灵和火柱，进入应许中。圣经中的每一个应许都属于你，它是你个人的财产，只要你相信。阿们。朋友亲们，你相信吗？全心相信吗？神在带领，借着哑巴的畜生显明他对受造之物的爱。他爱你胜过爱的哑巴的畜生，你们岂不比哑巴的畜生能贵重很多吗？他为你受死，岂不远超过为哑巴的畜生所做的吗？他想要医治你，那只老父鼠的那条腿甚至一点都不缺了，他从那里边走了出去，就像任何的东西一样的完好，完全正常好了。吼吼吼，当你想到神的爱，神的至高无上，神能行万事带领我们，那今晚主在这里，他在这里显明他的祝福，他在这里显明他的大能，他喜爱显明他的大能，他把他的子民放到了绝境中，这样他就能够显明他的大能和爱。这个那种说法还有时代的潮流，多么的不能说神给你疾病时让你能够学会忍耐，若是那样的话，基督医治疾病时就打败了自己的目的。瞧着，不是这么做的，神除掉了身上的疾病，有时候他会允许疾病临到， 那一这里是要显明他对你的爱。是的，如果你离开了主的旨意，他可能会那么做的。那如果神今晚来显明他的大能，你们所有人都会相信他们。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那我知道时候迟了，那当我们知道人们还在开几百英里的路时，那这使我们紧张，那时间快到了，聚会要结束了，主。今晚许多病人坐在周围，记住啊，我祈求你此时以某种的方式，使他们信心能够向你提升起来。愿他们每个人今晚都得这一治，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从最老的到最年轻的，从病情最严重的到每个小的疾病，主啊，求你应允你的圣灵，此时像过去一样，在这会堂上展开着大能的翅膀来照亮。这是聚会的最后的时刻，愿信心在这地方提升起来，直到所有人都知道你活着，统治作王。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真是不愿意那因为时间而被逼着匆忙等等，那但是为了这场医治的聚会，我们必须得安静。那我的朋友，我爱你，我现在要对你说再见。那因为如果圣灵临到，那我以后就说不了了，因为那会使我虚弱。我要告诉我的弟兄们，那我今晚站在队列里边，那只要我里面有一点点的气息，今晚要尽可能为队列中的每个人祷告。那我有几天，那星期天，那我要奉献一个教会，然后上学参加基督徒生日会。那不是一致的聚会，而是讲道的聚会。那接着我要去加拿大，然后带话给一个的夫人。那八年前的四十好几岁时，我看见了抱孩子的意向。那我告诉了他。那都过了几年，那五六年了，他开始有点怀疑。现在他53岁了，那下个月他的孩子就要出生了。神绝不说谎。53岁了，瞧，我从未看到这失败过，不会失败，我会失败，我的话会失败，我是个人。但当神说任何的事儿，事情就永远的解决了。那是在圣经里边，那他说的是几年前写的，但他的话今晚跟创世以前神说出他的时候一样的真实。那这里有谁从未参加过我们的一场聚会吗？能举下手吗？谢谢。对不起，我在你们面前喝水。那我只想为了新来的人说几句。那你们从未参加过的新来者，你们想要见耶稣吗？你们想见他吗？你们想吗？那如果他不是死的，他说我们要看见的，那为什么我们见不到他呢？还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吗？那为什么我们见不到他呢？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他做了什么？他宣称是医治者吗？没有。他做了什么呢？他从未说。那在约翰福音5:19，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多少人知道他那么说了？多少人读过了？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没有看见父所做的，父指给我看什么我就做什么。那根据了自己的话，耶稣不做什么，直到借这一项看见了。多少人相信那是真的？请说阿们。他看到异象，异象告诉了什么他就做什么。那在耶稣施工的开始，那我来看一个地方，那其实这个是贯穿了他整个的施工。他就讲到那一个叫腓力的人去找他的朋友拿单叶，找到他领他回来，他在山那边。那当他到了耶稣跟前，耶稣说看呢，这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他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的事你就信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但他在地上时，他能够那人们可以触摸他，那许多人摸他却没有得到医治。但那些摸他的人，那一天有个妇人摸了他，那他说谁摸我？那大家都否认说没有人摸你。他说有人摸了我，因为我虚弱了，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那他四处观看，直到找到了那个妇人，告诉他说他的血漏结束了。那妇人在井边 那耶稣在那里跟他交谈，那是撒玛利亚妇人，那犹太人认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有能力见异象，那复会指给他看，告诉他做什么。他从未凭自己行一件神迹，他说若不是父先指给我看，我就不做什么。多少人知道那是经文，约翰福音5:19，圣经中的先知或其他人若不是神先指给他们看，他们都不会做任何的事情。那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世人的意思是不信诚，他们看不见，他说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他应许要在我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8，你们相信吗？那如果他是一样的，他必须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必须在能力上是一样的，除了肉身以外，他必须在各方面都是一样的，对吗？因为神叫他的肉身复活坐在神的右边，那赐下了安慰者即基督，充满圣灵在他的教会中服侍。圣经说神在教会里面设立的第一是宣教士，其次是先知、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那接着有9种属灵的恩赐在教会里边，都是要荣耀神，把教会带到一起。那如果神没有死，那神没有死，那如果去到恒河那里，那或者异教的土地的其他的地方，今晚那里的异教徒的数量超过基督教徒成百万，那如果去到佛陀的神龛那里，那他大约死于2300年前，那如果经过他的神龛，那在日本那里有一个30-40英尺高的大的雕像，那雕像有很大的红宝石的眼睛，那价值1000万美元，那佛陀的跟随者的牙齿还有骨头做成的佛陀的雕像。那如果去那个神龛，或去他的坟墓，他躺在坟墓里，如果去穆罕默德的寺庙，那里是世上人数最多的宗教，就是伊斯兰教，人数超过基督徒多少倍。那如果去穆罕默德的坟墓，2000年来一直都有一匹白马站在那里，大约4小时换一次，等候他的复活，他死了在坟墓里了。但是只有一个，就是基督教有一位活的神。那如果我们只是神学的方式来认识这个，除了他们所做的以外，那也能给人们多大的安慰呢？那阅读，那把它给人。但耶稣那就像回教徒对那个德博士说的，那他说那他干嘛不放弃那位死去的老先知，要接受复活的主耶稣呢？他说你的主耶稣为我做的能比我死去的先知多什么呢？他说他们俩都写了书，应许死后有生命，我们相信。我说但我们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说是吗？我想看你来证明。哦，不是说我们又有喜乐，那我们有心里边有圣灵。他说瞧这里先生，伊斯兰教可以跟基督教产生同样的心理学，是的，那是事实，是的。但听见他这样对基督徒说，他说除了死后的生命，穆罕默德从未应许别的，只有死后的生命。但你们的耶稣应许你们教师要做他所做的同样的事，现在让我看你那么做，然后我们就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在那之前他并不比我们的先知更大，但感谢归给神，光在照耀，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今晚他在这里要做他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事，不然我就是他复活的假见证人。那是个挑战，不是吗？他复活的假见证人，我站在这儿，今晚好几千人坐在这教会里，那有批评者，有怀疑者，无神论者等等，那有许多圣徒坐在这儿，但不要怕，神这么说了，事情就解决了。这要么是真理，要么是谬误。如果这是谬误，我就不想跟你有任何的关系。如果不是所有的话都是末世的，我就不想跟你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不对的了。但我知道所有的道都是末世的，你可以把你的魂系在每一段的神的话上，神必尊重。那如果耶稣今晚来在讲台上 行着在地上所行同样的事儿。那这里每个人都会怀着喜乐接受他们。那你们愿意接受他们？你愿意举手说我愿意带着喜乐接受他们？我们的天父，现在我已经传讲了你，我祈求你来为你的仆人来说话，说已经告诉了人们真理。因此如果一年后回来，许多坐在这里也许是我自己，一年后我不是同样的一群人在这里，因为在审判台前他们将没有借口，他们必须见证他们看到圣经又活了。所以我祈求你应允这事，不是因为我们配，我们承认自己不配。父啊，我祈求你让你卑微的仆人使自己降服，交出自己，直到圣灵接管，让这会堂里的每个仆人都交出自己，直到圣灵在会众里说话，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拯救失丧者。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如果这里有批评者，那现在我要求你，这是神的恩赐，那里不是我。如果这里有批评的，我要求你不要再在会堂里，我不负任何的责任。如果你要在以下15或20分钟里边离开，那就离开好了，那不要四处走动，让今晚成为神同在的真正的夜晚。如果现在神尊重我们，那我不能做这事儿，我必须得求他做这事儿。瞧，我做不到，谢里先生，他可以断然走开，那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些，只站在这儿。那如果他来，他就必显明自己。那唯一的事儿，朋友们，会众，那一些人生来就有唱歌的好嗓子，你相信吗？一些人天生就是音乐家，那只要敲金分，他们不需要上任何的课，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知道那是个恩赐。那你知道这个？那一些人是传道人，也是如此，他们不需要神学院的经历，那他们需要的就是出去抓住神的道，出发就是了。他们生来就是传道人，他们只是把自己交给神，然后前进了。那希望我能那么做，但我的恩赐是个预言的恩赐，我只是把自己交出来，主来说话。你的信心来运行，这不是我的，是你的信心。那耶稣没有凭自己做任何的事，而是父使用子。你瞧这里，让我给你看件事。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耶稣不知道的原因，因为这妇人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透过耶稣从神那里拉动到了他的医治，他自己那么做。那当你拉动时，是你自己做的，不是我，不是，那是主，你是要尊重他。那就是为什么圣灵转向你，告诉你说你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里有什么事发生等等，那是你自己的信心在成就的事，我跟那个毫无关系。行，那就是人们使用神恩赐的方式。那当神想要使用他的恩赐时，他只是领耶稣上去，只给他看要发生什么，那里没有什么能力失去的。他看到拉斯路，叫拉斯路从死里复活，那是比妇人摸他衣裳大了多了神迹，那里并没有想到能力失去了，因为父使用他自己的恩赐。那当神要我知道一件事时，他会说你去某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事，他会这样那样等等，那你做这事事情会这样，甚至好几个月前告诉我，那我告诉人们，那多少人知道，那看到那部预言，那我看看，那看到他成就了，请举手，瞧那是真的，他会告诉我那是那样的。那我在那里没有失去力量，但当我们进入聚会中，然后被那个恩赐高某人们开始拉动，是虚弱的，就是这个，你明白了吗？所以如果有批评者刚好要对此说什么，那你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那现在保持敬畏祷告，让我们看看那小伙子们在哪儿。什么 X 100，那我们一直都是从1和10号开始叫，那么叫，那从来没有叫什么 50， 那现在我们就从50开始叫。好的，谁有 X50？请举手你的祷告卡，那就收集了祷告卡上面有一个 X， 他说有 X50。 那不可能，这个男的和这个女士都有。那女士，你的卡是 X50 吗？那现在有三只手举了起来 X50。 那最好看看背后，这是一张小卡片，那一张有我的照片，那背面有一个 X 和50的小卡片。 X 那像我所讲的 Trinity Exodus X50，那不管谁有，那请走出来 X51。 好的。 那当他要去天堂时，他叫他的弟弟路加说，路加，那我知道我不在这里，那这是别人告诉我的。他说，路加，我们一起很久了，不是吗？再想一想，五分钟后我就要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披戴他的义了。等我小的时候坐在雷利家堂，那听保罗雷德讲道，他几乎不知道，那我会把他的歌带到了全世界。多少人知道雷利家堂？请举手。肯定的。那罗梅因那些人在精神病院住了很久，一天都来到我家，我不认识的。我从佛罗里达上去，他们都躺在后面的煤棚里边，他拉扯着自己的头发尖叫，从精神病院出来。那毕雷的家的女儿，那是为神的医治的工作时死去，是福特维恩福音堂的牧师和创立者。那我想毕雷的家的女儿在我的煤棚里，我去到了后面，那雷的家的太太，那美丽可爱的女士，她说：“布兰弟兄，我说你是雷的家太太吗？你不记得我？我小的时候我去过那个教堂。”他说：“我们听到神造访了你，布拉罕弟兄。”他说：“我把我的孩子带来，他的姐姐死于同样的病。”我说：“是什么病？”他坐在那儿说：“五分钱是五分钱，一分钱是一分钱。”这位18岁年轻美丽的女士像那样拨着自己的头发，妈妈竭力让她安静下来。我在那边站了一会儿，我的心在哭喊。我想雷德家的女儿。那突然间，我看见一个异象出现了。我便走过去按手在他身上，我说：“撒旦，你再也不能拘禁他了，神已经宣告了他的医治，所以你必须离开的。”女孩站直了，梳理起自己的头发。后来她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就在那儿，在那个时候，哦，耶稣基督仍然活着作王。我从未做这事，主只是指给我看要做什么，我做了他告诉我的事。哦，这太奇妙了，不是吗？我正在等他们让底下排好队，那排在队列的末端，直到他们排完了，然后我们，那他们在底下一排完队，就让我知道，那如果他们让所有的人都排好了，我就尽我所能的待在队列里。那大家都保持真正的敬畏，只要尽可能的安静。那你说，布兰弟兄，你在拖延什么呢？我在等候主。是的。多少人见过主的照片？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手。那我们后面有照片，你检查的照片，看的是不是可信的？那或者检查那些书上的任何的见证，都必须得是可信的，那不然我们不会把它登在上面的。那所以你们要敬畏，神肯定会祝福你们的。那我肯定的。你们现在爱主吗？期待他吗？你们期待看到他运行吗？弟兄，多少人没有去过祷告队列的？想得这一致的，请举手，让我们看看。那不管他们在哪儿，那他有2500人。那 OK， 那主已经医治了你。只要你们能信，你们每个人都得了医治，这就是了。只要相信，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理？肯定了，那耶稣死在哥哥他时，每个救赎的祝福都在哥哥他完成了。所以他那里必须只要相信，就是这样。好的，现在保持敬畏，愿主神应允。那保罗整个祷告队列都排好了吗？所有在场的，好的。那现在保持真正的敬畏，不要四处走动。你们每个人只要安静的坐着祷告。那你们看这边，相信。那你们不能进入祷告队列的，往这边看，全心的相信，神必为你们行事的。那剩下的就是你们的。那神祝福你们，我再说一遍，主的天使在这里。我不能告诉你们为什么，那他就像那个感官，那第六感官。我只是知道他站在这儿，就在这儿。那当我，那这是一个妇人，啊，哪个是病人？是这个吗？好的。那这位女士站在这儿，那你不认识我，我想我也不认识你。那这是对新来的，这是圣经的画面。那这是我一生从未见过的一个妇人站在这里，她从未见过。那耶稣上撒玛利亚时，她坐在井边，那大家都走了，她打发门徒进城，一个妇人出来，那个坏女人，那出来打水。那耶稣做了什么？ 请夫人给他水喝，对吗？那夫人告诉他说，犹太人那样求撒玛利亚人是不合意的。你读过这故事吗？那你想在当时站在那儿吗？那你不想站在那里吗？那耶稣跟那个夫人交谈，那为了某个目的，他跟夫人进行了详细的谈话。那突然，那父指给他看夫人的问题在哪里。你记得他的问题是什么吗？他结了太多次婚了。耶稣对他说，去叫你丈夫来。夫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你现在有的不是你丈夫。那这位夫人怎么回答？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是他说的吗？他说呢，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做这些事。那是弥赛亚给撒玛利亚人的迹象吗？那是弥赛亚给犹太人的迹象。那如果这是一样的，弥赛亚从死里复活了，那会是今晚弥赛亚的同样的迹象吗？对吗，会众？那夫人可以举手表示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以前从未见过面，从未见过对方。那耶稣认识的，知道有关他的一切，那他所吃的一切的食物，还有他所给他的一切，那耶稣都给了他，也给了你，对吗？也给了我。那他必须得是一样的东西。那如果有什么东西说出来，那夫人在这里，他可能有家庭的问题，可能有别的事，我不知道。但不管他在这里为了什么，那也许那是最容易发现的事，因为那是他在这的目的。但我一生从未见过他，那必须得是某个超自然的东西做的。那就取决你对那事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等耶稣那么做时，法利赛人告诉耶稣说，你是别西卜，是算命的首领。耶稣说，那你还可得赦免，我会赦免你们。但圣灵来了做同样的事，他今世来世永不会赦免你们。那所以，那在我让主对我说任何的事之前，那我确信我相信了。因为圣经说，去吧，不要再犯罪，就是不信，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对吗？那我跟你交谈，就像耶稣跟那妇人交谈一样，只是要捕捉你的灵。如果神告诉你站在那儿的目的，你会相信什么？那你会吗？会众，你们每个人都会相信同样的事吗？那如果你要问这妇人，那你是自由的。圣灵告诉我说，你有喉咙上的疾病。是的。他还告诉我说，你极度的紧张。他告诉你得了妇科病，妇女病。你的嘴也有问题，对吗？他告诉我说，你不是从这一带来的，他告诉我你是从田纳西来的。你的名字叫特纳，简斯特纳，简斯特纳。你的房子，你住在第三与北街，你的门牌号是223号，对吗？你得医治了，回家去吧。那现在取决你了，取决你了。我不认识你。但你正在受苦，如果借着圣灵和一个属神的恩赐向你解释你来这儿的目的，你会相信吗？你会的。那我可以花很多的时间，但那样的话我就永远完不成祷告队列了。那只是跟你交谈，我已经要求他们让我带的尽可能的长一点。但你是有一件事，你极度的紧张。是的，我注意到你想起床，你僵硬，你有关节炎。是的，那你靠在那，特别是一大早我看见你，哦，你还会掉东西，把它都掉了。我看着掉了碗那或类似的东西，是真的。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是真的。那为了让你知道这个， 那六个朋友得了癌症，病得非常的重，你也代表他，对不对？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那是指说话的灵是神的灵吗？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被好了。天父，我顺从你的命令，按手在这妇人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命，愿神祝福你，那去得着你所求的吧。那现在再看这边，你知道你的关节炎离开了。那现在罗文会众，那你是不是感觉到脱离了的？你听见了是吗？他得医治了。你相信什么？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我想我跟你也是陌生人。那就去到会众中了，等一下，大家保持敬畏。那坐在底下这排末端的先生，那你患有癫痫，你相信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吗？你接受并相信吗？祷告祈求神，神必将你的渴望赐给你，如果你能相信的话。女士，你有许多属灵的问题，对吗？你心里边有某个你要带走的人，那事情是这样的，我相信那是你的婆婆，你的某个亲戚得了肾病之类的，你自己也有，你有某种的皮肤病，皮疹爆发了，你是很紧张不安，耶稣基督能使你痊愈，只要你相信他，全心的相信，你愿意这么做吗？你相信耶稣基督必医治你吗？是的，你曾经有病，但你现在没有了。那现在你神祝福你，让我们说赞美主。那我刚才提到那事时，我看见一个男人出现在我面前，那他坐在这里，坐在底下这里，也得了皮肤病。先生，你相信主耶稣必使你痊愈吗？有人能全心的相信？是的，先生，好的。向神高高的挥挥手，让神能看见你。那当时你就得了医治，先生。要有信心。如果说你胸口的病得了医治，坐在那儿的先生，你会相信吗？好的，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主很奇妙，不是吗？他在这儿使你痊愈，只要你相信。现在就去了后面了。坐在那边末端的女士，你的眼睛有问题，眼睛上的疾病。是的，按手在你旁边得了糖尿病的男人的身上，神也必使他痊愈。哈利路亚！坐在后面举手的那位女士，她得了癌症。如果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好的，你也可以得这一治。你若能信，就很奇妙，不是吗？哦，他是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你不相信吗？他是阿拉法，是俄梅嘎，是首先的，末后的，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是大卫的根和苗裔，是陈清，他在这儿，他无所不能，是全能的。那当他说话时要快快的回答他，瞧，你想要相信对吗？如果告诉你说你得了医治，你会相信吗？你得医治了，继续的走吧，全心的相信，神祝福你。你好吗，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你住在马丁斯维尔，我说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不认识对方。你要那个直肠的病得医治得痊愈吗？你相信神圣灵在这里 向我揭示这个吗？那我告诉你一些别的事儿。你还有人住在医院里边，正在为了祷告。那谁的孙女住在精神病院，一个孩子，对不对？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好了，现在去得着你所求的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说赞美主。你好吗，先生？那先生，我跟你是陌生人，但耶稣基督认识你，对吗？你有心脏病，是的，你的眼睛有病，你在这里，你妻子有病，对吗？她的病是在喉咙里，那还有眼睛里，对吗？你来自印第安纳，印第安纳州的布鲁菲尔德，对吗？你的名字是 W. 张伯伦，不是吗？回家去得痊愈吧，奉耶稣基督的名。要信心，如果说坐在那儿的你得了医治，你会怎么样？你会相信我吗？那你会吗？那么去赞美神，说感谢主的医治，心里不要怀疑任何的东西。现在要有信心，圣灵在会众的头上。你好吗，先生？哦、oh, ，我真希望有什么方式能够来解释这个，多么的荣耀，多么的荣耀！惧怕对吗？特别是怕去看医生。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呢？因为你害怕他从你们的胃里面找到不对的东西，胃病。你相信主会医治你吗？你信吗？现在你会接受着做你的医治者吗？好的。那你有个习惯，如果你愿意把它放弃掉，对你就会更好的。伤害你胃的就是那个，你相信吗？那再也不要用它们了，把那些东西扔掉。那尼古丁去到你的胃里，毁坏你的胃，使你一直有胃病。神不想让你抽烟，所以把烟扔掉吧，换起了上路去吧。现在你愿意扔掉烟吗？神祝福你，去得医治吧，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相信耶稣医治你吗？你相信你此时身体痊愈了吗？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没了，你所有的神经这都解决了，你相信吗？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你的医治，阿们。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那糖尿病等等很容易医治，神能使任何人痊愈，只要他们能够相信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你此时就离开你吗？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知你的医治，阿们。让我们说赞美主。我们宝贵荣耀的天父真是太奇妙了。那火柱继续在那里运行，先生忘了那肿瘤吧，他离开你了，阿们。坐在这排末端的女士也有肿瘤，是的，没错。举起手来让会众看到，他们认为人们不明白，那我感受到了，当我看到那周围变亮时，我就看到肿瘤离开了。愿意帮我一个忙吗？按手在你身后那个男孩的身上，那个患胃病的年轻的孩子，对吗，小男孩？如果是请举手。那是你妈妈坐在你旁边，对吗？他得了疝气，也想得医治。是的，那孩子呢？按手在妈妈身上。阿们。现在欢喜的上路，我看到疾病等等已经离开了你，你可以欢喜的去快乐。让我们说赞美主。你有同样的问题。是的，你相信你现在得医治了吗？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得痊愈吧。让我们说赞美主。神的医治胃病还有其他一切的病，你相信对吗？你想现在去吃饭吗？你相信你可以了吗？那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等一下， 我看见一个黑色的灵从后面升起来，有人坐在那后面，在队列的末了，一个年轻人得了癫痫，你全心相信吗？如果你相信，你要接受你的医治，就请举手。好的，主耶稣与你同在，阿们。撒旦以为他可以蒙混过关，但是失败了，阿们。他的癫痫被医治了，赞美主，欢喜的上路去吧，姐妹，全心的相信神。那这是个哑巴，大家都低头，任何人都不要抬头看，奉耶稣的名，大家在各处都低下头来。我奉耶稣的名求，愿神的咒诅，那你若相信，那最好低着头。那我想问你们，如果这个哑巴能说话能听见，多少人相信神差遣我，你们愿意举手吗？现在把手放下，那不要任何人，一个人都不要看我。我没有说神一定会，我真诚的求任何的事情，但神从来没有不做的。所以我要你们，那会儿是告诉我，他为什么他不能够做？那这里其他坐在这里人将是一个迹象。我没有说神一定会，但这是个灵。当这个女孩走上这里时，我看见的灵在运行。现在每只眼睛都闭上，直到你听见我的声音说抬起头来。那你们一直等到听见我的声音，那现在低着头。仁慈的天父，那因着你的远见，我们相信我们必在你眼中蒙恩，不是我们非要有神迹才能够相信。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相信，乃是让这群人知道是你在这里，不是我，你的仆人。我们若在你眼中蒙恩，神的，我们祈求你今晚向那些批评的还有不信者彰显你的大能，使他们知道你是基督，你活着，我为真理做了见证。主要你能应允这事吗？现在我上前挑战这个附在女儿身上聋哑的灵，我祈求神赐给我力量，让我心里一点也不疑惑。一个像这样可爱年轻的女子行走在这种情况中，撒旦，你该感到羞耻。耶稣基督斥责你，我知道你宣称有特权，我借着给他认领得胜，我宣称你没有权利拘禁他，你被暴露了。我所代表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试图拦阻他们所有的人，你失败了。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决斗的信心挑战你，离开这女孩，从她身上出来，让她可以得痊愈。那你说你听到我说什么了，妈妈，你听见我说话了吗？你有听力了，好的，抬起头来。那这个哑巴开始说话，他都听见了，注意这个，妈妈，爸爸，听见我说话了吗？你得医治了，你现在得医治了，欢喜吧。若是有人跟他在一起，就叫他说和听。聋哑的灵刚离开他，那里必须要像孩子一样的受教。赞美主，阿们。让我们大家都赞美主，将赞美归给他，将荣耀归给他。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我们今晚为主耶稣而感谢你。主啊，你肯定是无所不能，是全能的。主啊，运行在这些人身上，让他们知道是你运行在人们中间，这是他们所信靠的伟大的耶和华。让罪人知道他在神面前是有罪的。 现在你们低下头，我要问你们一件事。那会众们祷告，罪人朋友，这个星期神已经行了这一切的事，他领瘫痪的出来，使聋子说话，要使聋哑的人说话听见。你是个罪人吗？你没有基督吗？你相信我所传讲的这个事工吗？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他此时告诉我，让这祷告队列停下，有许多人想要得救的。我不是狂热者，神已经宣告了这事，向你们显明了，我不是狂热者。那不是怎么的，我的力量那不是耗尽了，是在更新。那我感觉很好。那我想知道我的罪人朋友，如果你此时向基督举手说，巴兰弟兄，借此我请你为我一个罪人祷告，我想要安然见神，你愿意举起手来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那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这里有多少人没有基督，没有重生，请举手。神祝福你。如果你相信神垂听我的祷告，你真的相信吗？这里每一个渴望我为你救恩祷告的人，那若你退后了，在你的救恩上面有点被扭曲了，如果你还不确定你跟神和好了，你最好确定，朋友，你最好确定。我现在告诉你们，那此时我心里边有很沉重的东西，那告诉我这里有许多人不确定，你肯定晓得我在告诉你们的是真理。那些渴望为这个的方式为你们祷告的人，你愿意站起来吗？此时你们愿意站起来吗？神祝福你，睡了继续站了一会儿，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睡了虽然朋友，那倒退的人，那请站起来，那只要继续站立，还有更多的人，只要继续站立，站起来。那如果继续站立一会儿，那我跟你们一起祷告。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太好了。还有人要起立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跟你们握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太过分了。那你们想走下这里一会儿吗？走下来这里好吗？来一下，让我们站在这里边祷告一下，过来这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从未这么做过。但圣灵那都过了，不管你在哪里，到这边来好吗？在祭坛边站一会儿，那到这里来，那给我们起个垫好吗？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身罪迹。亲爱的天父，我祈求你打发每个火里边受到责备的人今晚上到祭坛这里，神的，他们晓得他们犯了错，他们开始那却没有继续往前走。神的，我祈求你今晚打发他们过来，让此时成为真正浇灌的时候。主啊，求你应允，如果你打开了聋子的耳朵，是哑巴说话，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知道人心的秘密。主啊，我知道当你告诉我一大群人正等候要前来时，那你是在告诉我事实。我感谢你，我祈求你向他们应允这祝福，奉基督的名。当我们其他人唱这首赞美诗时，让每个魂里受到责备的人走到这里边来好吗？我要答应你们，我要答应你们，是神在向我说话。我是对还是错？瞧这里，他从未讲任何错误的事。有一血泉血流盈满，好的，有一血泉血，就是这样上来吧，盈满流自以马内利，虽人只有同身此权，立却全身罪情，立却。现在上来吧，你不愿意上来吗？从座位上出来，下来，就是现在。有看到事情发生的，虽然朋友你最好过来。我奉基督的名呼唤你，罪人只有同身此权，立决全身罪行。那朋友，我知道还有更多的，我对此很满足，就像我站在讲台上一样。那这个感觉仍然没有得到释放。那过来，你不愿意过来吗？当日一到，临终换现，你可能不是贼，但你可能快死了，你快死了。也许天亮前心脏就停止跳动了， 当你的头倒在临终的枕头上，外婆上到你的手臂，弟兄，你就会希望你上来过了。我此时感觉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不管谁参加我的聚会，那都知道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那突然间，那种的虚弱离开了我，就提起了精神。圣灵说要看底下，那我看到罪人走下过道，他说呼召，我就呼召。临终一到，当日欢喜，迎接自觉能力。过来朋友，过来相信我是你的弟兄，可曾不必他起，再次也都洗净，再次也都洗净，再次过来吧，这就是了。年轻的、年老的、女士的，无论老幼都一样，走下来，现在加入。最可曾不必的情，再次也都洗净。那只要低头一会儿，那姐妹请继续谈。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了，我甚至不知道神要做什么。那我到了尽头，但我感觉很奇怪，这什么地方肯定还有一只迷途的羊。那你们低头的时候让我祷告一下。父啊，我祈求你，那不让人们以为我是凭自己在做这事儿，主要让他们知道我对此是真诚的，也在见证此是真理。主，我感到还有别的什么事，那些人在犹豫。亲爱的神的，请你此时打发的人来。那当我们低头时，你愿意举手吗？不管是谁，你说那是我，不然弟兄，我就是没有勇气上来，但我要举手，那是我。那举手，那有谁？那不管神在跟谁在说话呢，神祝福你很好。我知道，那过来，你不愿意从那里边走到这边来吗？神祝福你，当我们在唱这事情，走到过道上来，你不愿意这么做吗？我相信，等一下神要在这里边浇灌一下一些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发的医治，是不是圣灵充满，那是不是那事工的差遣？我不知道，但有什么事情就要发生。那记住，我告诉了你们，我在祷告队列里边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你去问问任何的人，那这事儿我从我早期的施工起，就跟我在一起的人，你们从没见过那个。我提起了精神，感觉到十分的刚强，那看起来似乎要跑赢了一样，那冲入敌军，跳过墙垣，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从来没有像这样的又回来的。有件事儿发生了，有什么事儿正在发生？我看到人们举着手涌上过道的异象，那他们就在这里跟异象中显示的一模一样。过来朋友们，我感觉到还有人的，那在我们祷告前再唱一遍。我将用那更美歌颂。那你们不愿意来就近的全员吗？那我向你们来举手。你不愿意上来这里吗？来加入，让我跟你一起祷告。如果神垂听我为瞎子和受痛苦的人做的祷告，他岂不也垂听我的祷告吗？再次也都洗净，再次也都洗净，赞美神，再次都洗净。哦，我感觉太好了，最可曾不必他情，再次也都洗净。那我问你们一件事，你们感觉奇怪吗？那不是凭感觉行事，而是凭意象行事。那有件事在这里发生了。那我相信，如果有任何人残疾了或受折磨了，我相信你得医治了。那有件事，我相信每个罪人都得赦免了。我相信圣灵要给这地方施行，来照亮它。会众们，你们众人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接受吗？那看看那边自发的站了起来， 那这就是了。哦，这到会堂到处都是神呢，我们的天父，将你的灵浇灌下来，我谴责魔鬼，求耶稣基督医治众人，奉耶稣宝贵的圣名。